The Book of Mormon.
摩爾門經講到一個名叫利賀嘅人。我哋好容易了解摩爾門點解喺截錄尼非人一千年嘅記錄嗰時，覺得要將呢個人同埋佢嘅教義所造成嘅持久影響寫入歷史入邊。摩爾門知道咁樣嘅哲理會喺我哋呢個時代再次浮現，佢想要警告我哋。尼何出現於基督誕生前90年左右，佢教導話，到末日全人類都必得救，因為主創造了所有的人，也救贖了所有的人，到最後所有的人都必獲得永生。大約15年之後，柯力何到尼非人當中，鼓吹並且教導尼何的教義。摩爾門經入面這樣寫道，他是反基督的人，因为他开始对人民宣讲与众先知说过的有关基督来临的预言相反的事。柯力何宣讲的内容是，不会有为世人的罪而作的赎罪，每个人今生凭其作为收获成败，因此每个人凭其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其能力获胜，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这些假先知和他们的信众都是尼何教派的，不相信自己需要悔改，就好像尼何和柯力何当年那样。我们的时代都是离耶稣基督来临不远，我们生活在为他第二次来临作准备的日子。同样，悔改的信息通常都是不受欢迎的。有些人会声称，如果真的有神，他是绝对不会要求我们什么。今日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认罪，慈爱的神就会宽恕所有的罪，即使犯罪的确有惩罚，但是神只会打我们几鞭，最后我们都是会在神国中得救的。还有些人好像柯力何一样，不承认基督的教义的存在，亦都否认有罪之类的事。他们的教义是价值、标准甚至真理都是相对的，因此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其他人就不能够论断他犯错或者犯罪。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哲理似乎很吸引，因为我们可以不理后果地大肆纵容任何的偏好或者欲望。按照尼何和柯力何的教导来说，我们可以合理化和辩护任何事情，因此先知来呼吁悔改的时候，就好像对他们泼冷水一样。但是在现实中，先知的呼吁应该是用喜悦来接受，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进步，或者生活就不会改善。扮无罪并不会减轻罪的重担和痛苦，为罪受苦本身并不会令事情变得更好，只有悔改才能够引导人走向阳光普照，更加美好的生活。当然，唯有透过悔改，我们才能够获得耶稣基督的赎罪恩典和救恩。悔改是一项神圣恩赐，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应该是面露笑容。看看，我已经笑了。悔改带给我们自由、自信和平安。悔改的恩赐并不会阻挠我们庆祝，反而是真正值得庆祝的理由。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赎罪，人类就无法选择悔改。他的无限牺牲为世人提供方法，能获得信心而悔改。悔改是必要的条件，而基督的恩典就是力量，这样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我们的见证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称义或者赎罪，是公正而真正的、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凡尽能尽意尽力爱神并侍奉神的人，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圣化或涤净了罪的影响，是公正而真实的。悔改是一个很广泛的题目，但是今天我只会用五方面来讲这项基本的福音原则，希望对你们有用。第一，邀请悔改是一种爱的表达。 救主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一种爱的信息，邀请所有有资格的人同他一起，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我们如果不邀请其他人改变，或者不要求自己悔改，就是没有尽到本分。对彼此、对自己的义务都没有尽到本分。宽恕的父母、放纵的朋友、胆怯的教会领袖，实际上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可以帮助对象的福祉和幸福。没错，悔改呼吁有时候会被认为毫不容情、无理、冒犯，甚至会遭人厌恶，但是经由圣灵的引导，其实是一种真诚关怀的表现。第二，悔改意味着要努力改变。如果我们期望自己不用作任何努力，他就会将我们变成好像天使一样，我们是嘲弄着救主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其实应该要寻求他的恩典，来补足和奖励我们所尽的最大的努力。或者我们应该好像祈求慈悲这样，去祈求能够有时间和机会去努力对抗和克服罪。主一定会祝福那些渴望配清接受审判，和每天都决心努力以优点取代弱点的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改变，或者需要重复试炼、尝试。在这样的努力之中，就有一种精炼和圣洁，神的宽恕和医治就自然地流入你的灵魂。没错，美德、爱美德、光固守光，而慈爱、怜悯慈爱，并要求他自己的。有了悔改，我们就能够稳定地提升自己服从高荣律法的能力，因为我们认清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荣荣耀。第三，悔改不单止意味着要弃罪，更加承诺了要服从。经文指南这样说，悔改意味着人转离邪恶，同时把心和意志转向神。在摩尔门经众多有关这个教导的例子之中，我们看到阿尔玛对他的一个儿子这样说，因此我儿，我怀着对神的敬畏命令你不要再犯罪，你当尽意、尽能、尽力转向主，不要再引导去人，不要再引导人心去作恶，却要回到他们那里，承认你的过失和所犯的错误。我们很多时为了彻底转向主，就必须包含一个定定的服从的圣约。我们通常听这个约是洗礼的圣约，因为藉由水中受洗来证明救主自己都受洗，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见证他立约要服从天父。但他虽然圣洁，仍向人类儿女显明他在肉身中，在父前谦益自己，并向父证明愿遵守他的诫命来服从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悔改就不完整，罪就未能够得到赦免。诺尔瑞诺长老、诺尔瑞诺教授令人难忘地表示了同样的看法，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消断各方的退路，决心永远只跟随一条道路，那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第四，悔改需要有严肃的目的，以及即使要受苦都愿意努力克服罪。试下列一张悔改的明确步骤，可能对某些人有效，但是亦都容易流于机械化，剔选的动作毫无真正的感情或者改变可言。真正的悔改并不是表面上的，主定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 看啊，他将认罪并弃绝罪。认罪和弃罪是很重要的概念，绝对不是随便讲声我承认对不住。这个是深刻甚至是痛苦地体验到自己犯的错，冒犯了神亦都冒犯了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特别曾经造成别人的痛苦，或者更差的时候令别人陷于罪中，他在认罪时通常会感到忧伤和懊悔，留下痛苦的眼泪。就是这样深刻的悲痛，这种面对事实真相的看法，才会令人好像艾尔玛这样呼喊：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身陷苦胆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链锁捆绑的人。有了对慈悲救赎主和他的能力的信心，才可能将绝望转成希望。人改变了心思欲念之后，就越来越不可以容忍过去曾经吸引他的那些罪，想抛弃断绝和尽力修复所造成伤害的决心，现在就在这颗新的心里面产生着。这样的决心很快就成长为愿意立约服从神。立了这样的圣约之后，圣灵那位神圣恩典的使者就会带来安慰和宽恕。曾经有人深受启发，和阿尔玛作出同样的表示：哦，多么快乐，我看到了多么奇妙的光。是的，我的灵魂充满喜悦，其程度犹如原先的痛苦。悔改时所承受的任何痛苦，永远都要比违戒未悔改而需要进行而需要满足公道所受的痛苦少得多。救主并没有多说，他为了满足公道的要求和为了赎我们的罪而忍受的事情，但是他透露了以下这段说话：因为看哦，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深知神一切中最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我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第五，无论悔改的代价是什么，都被吞没在宽恕的喜悦之中。陪道潘会长在一次总会大会的演讲之中，以宽恕的灿烂黎明为题讲了这个比喻。在1847年4月，北汉阳带领第一队先驱者离开冬季营的同时，有2500公里外的西部唐立队伍之中，可怜的生还者寥寥零零落落地走落内华达山脉的斜坡，进入萨特拉门多山谷。他们曾经被困在顶峰之下的雪堆入面，在那里度过严寒的冬天，忍受了几日、几星期、几个月饥饿的生还者所受的痛苦，几乎令人难以想象。15岁的约翰·布林是其中的一名生还者。在4月24日那晚，他走入了尖心牧场。很多年之后，约翰这样写：好，我们到达尖心牧场时，那天早上那天一早已经黑晒了，天已经黑晒，所以我在黎明那时才第一次看到牧场。天气非常之好，大地绿草如茵，雀仔在树上面唱歌，旅程终于结束了。我不敢相信我仲生存，那朝我见到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大部分的事件都在记忆中里面流走了，但我永远记得尖山牧场附近的形势。最初我对他所讲的大部分的事件都在记忆里面流走了，这句话感到很困惑。这么多个月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悲伤，怎么可能在记忆之中流走呢？那个残酷无情的黑暗冬天，怎么可以被一个灿烂的黎明所取代呢？在细心思量之后，终于不再困惑了。我曾经目睹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我曾经见过一个经历漫长内疚和灵性饥饿寒冬的人走入宽恕的黎明。当黎明来到那时，他们学习到：看哦，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 我感谢能够知道同作见证我们的救主所受的难以理解的痛苦、死亡和复活，使悔改的条件得以生效。悔改的神圣恩赐是今世和来生幸福的关键。我满怀谦卑和爱引述救主的说话来邀请各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知道你们如果接受这项邀请，现在和永远都会找到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